诸法等性本具法即从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六藏本来护持我们请大吉祥护国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行愚经行愚经主要是开显这些因果的道理也就是说呢通过公案的方式呢宣讲因果的深很甚深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因为一般来讲这个因果非常难以思议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能够通过公案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公案当中直接的得到 一种启发直接呢对因果产生一种证见一方面呢这个也是真人真事发生的这个事情第二方面呢这个也是佛经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加持的地就是说呢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思维修习这样一种这个公案的话实际上能够在我们相处当中种下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种子也能够种下这样一种取舍因果的种子前面呢讲了十品今天开始讲第十一品忏提波离品第十一忏提呢就是忍辱的意思所以波离什么意思不太清楚那么上次翻译的这个这个释迦佛广传当中呢是讲忍言也许这个波离是言的意思就是说言说的言那么就是这个人也是平时我们讲忍辱仙人以前被割据王割据身体的时候就是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忍辱仙人怎么样通过修持这个安忍怎么样以前发下这样一种度化有情的心愿或就是说以前怎么样和五比丘等接下了殊胜的法缘所以说在佛陀成佛之后最初就度化他们这个实际上呢也宣讲了一种缘起的道理一方面呢也是这个佛陀不管是成佛已经多久了但是呢为了度化有情的缘故呢再再的往返在生死轮回当中进行度化或者给众生结下这个殊胜的因缘从这个方面也知道这样一种佛陀的加持力或者菩萨的加持力或者这样一种法力因缘力不可思议的然后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似乎也是非常悲伤的为什么讲呢因为相遇当中的烦恼这么出众然后呢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修行者获得了解脱看到自己在轮回当中还在流转的话由不得自己不生起这样一种一种悲伤的一种心情和忧愁的心但有的时候呢也觉得有点庆幸就像这个当中所讲的一些道理一样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焦成熟等他们也是烦恼深重的凡夫但是呢因为和菩萨接下了缘呢接下了殊胜的因缘的缘故呢到释迦佛成佛的时候也就得到了救度了那么就是说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现在我们的相续不管再怎么样下劣烦恼再怎么出众但是呢和法王和上师们接下了殊胜的法缘可从这个角度来讲总有一天绝对是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方面也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不要我们就讲不要过于的这样飘飘然因为我们烦恼很出众有的时候呢也不能过于的这个悲伤沉溺在这样悲伤当中不能自拔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有的时候该悲伤的时候呢就悲伤一点让自己的心呢就说是这个从高举的心态当中下来有的时候呢要让自己的心高举就是看一些佛菩萨的传记看一看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我们内心当中也能够产生一种幸运的感觉能够产生一种欢喜心所以说这两种心态呢都是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堕入两个极端堕入两个极端都是无法修道的就是说你太过于飘飘然的这个没法修道太过于悲伤呢也无法修道所以说这个当中就有一种调节那么怎么样调节呢当我们就是说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个是要看一看这些问题或许我听善知识讲一讲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得的时候呢就看看自己的烦恼看看自己的相续然后呢就觉得实际上自己还是一个凡夫人仍然是一个烦恼深重者那么在这样现在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在平衡点当中就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说过度的这样一种悲伤过度的这样的欢喜都是与修道无益的因此说呢我们学习佛法有的时候呢直接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利益知道修行的方法有的时候也能够间接的告诉我们修道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修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学习佛法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自己去体会这个事情就是说这种体会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上师有没有办法把这种体会给我们交代出来呢没办法的上师讲的是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境界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去体会这样一种深味的话绝对是极端个人的就你必须要自己去体会 如果你自己不体不去体会，别人是没办法告诉你的，佛陀没办法告诉我们，上帝也没办法告诉我们。随着我们就是在这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说必须要去体会呢？体会法义啊，如果你能够体会法义，我们内心当中的欢喜心啊，或就是说怎么样修道的这样一种定解呢，才真正能够升解，这个就算是自己的一种修道的方式了。佛陀讲的法或者上师讲的法基本上一样，但是呢每个人的相续不一样，因此呢在内心当中产生的这样一种这种情况，觉受情况呀，感受情况呀，怎么怎么样呀，实际上呢还是自己个人的从这些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样的修行呢可以说前面讲过，有的时候是共同的，有的时候是绝对不相同的。我们就在学习这样一种公案当中，学习这样经典当中呢，来和自己的相续来进行一种相应。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一时佛住在罗月子竹园林中，当时世尊刚刚成佛，先度化阿若、焦成如等五人，其次度化玉杯罗迦者兄弟千人，度化的事业越来越广，得到解脱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陀刚刚还成佛不是很长时间，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在鹿野苑度化的是焦成如等五比丘，后面呢也是渐次的度化了这样一种迦舍三兄弟就是此处所讲的玉贝罗迦舍兄弟，那么叫他们三兄弟，以前都是四火外道，后面呢是佛陀首先调伏了大哥，把大哥调伏完之后呢，然后两去其余的这个老二老三呢也是跟着就被调伏，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度化的事业也就越来越广了，得到解脱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当时罗月子人非常欢喜感戴，无不赞叹如来出世极为神奇，众生都得以解脱痛苦，又赞美焦成如及玉杯罗等人，不知这些大德比丘们往昔与如来有什么因缘，以致能在如来法鼓出阵之时最先听到并最先品尝佛的甘露法味。诸比丘听到众人的赞扬，就将此事详细对佛讲了。一方面呢是佛陀的这个度化的事业越来越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佛陀在世间的名声啊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随着大家呢都在互相传说着传阅着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度化众生的事迹，所以大家上去地心当中都产生了一种欢喜心，感恩戴德的心，都在赞叹佛陀出世啊确实太稀有了。那么因为佛陀的出世，很多众生有的是从暂时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有的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方面呢就赞美之声呢就说是这个到处传播，然后呢又单独赞美像焦成如啊像三迦舍他们这些人呢，不知道这些大德比丘以前到底造了什么样一种这个善业，和佛有什么样特殊的因缘，为什么佛在刚刚成佛的时候，刚刚开始讲法的时候，就能够最先听到最先能够品尝到佛的甘露法味呢大家有这样一种疑惑。所以说这些比丘听到之后就把这个事情给佛讲了，实际上呢也是请佛来宣讲一下这个五比丘和这些迦舍三兄弟和佛陀之间到底有一个什么样一种特殊因缘什么特殊因缘呢就让我们要知道。佛告诉他们说，我在过去对这些人发过大誓愿，倘若我成就佛道，一定先度脱他们。佛陀就是说呢，总的因缘就是说，以前呢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对这些人也是有过接触，而且呢发过一些他的誓愿，如果成就佛道之后，一定首先度脱的就是他们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首座的一种眷属，或者首先度脱的就是这样。以前呢很多大德也是这样发过愿的所以说呢，如果一旦成佛之后呢，肯定也是会首先度脱的。诸比丘今后又对佛说，您很久以前与他们有过誓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恳请世尊怜悯为我们解说。那么听完之后呢，虽然大家知道了以前是有一个誓愿，但是究竟发了什么誓愿，还是请佛呢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佛告诉诸比丘，谛听谛听，好好思维，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以前，此阎浮提中有一个名为波罗奈的大国，国王名叫迦梨。佛陀开始讲述了，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呢在这个阎浮提亚南无陀洲当中，有一个国家叫波罗奈，国王呢叫迦梨，迦梨呢也是不同的翻译，有些译本就叫割利就听说割利王 根据身体这个割力啊，有的时候翻译就是比方讲加力。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叫做这个恶身亡的意思啊，就叫恶身或者争斗身啊，因为就他生的时候呢，当时国家正在发生一种争斗，所以说呢叫做这个啊争斗身啊，就是说又叫恶身啊，就恶和争斗是一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了，实际上呢，在就是说是这个广传当中啊，还对他们这样的问题呢做一个就是说是介绍。实际上呢，这个割力啊，这个迦梨和这个人入仙人是两兄弟啊，是两兄弟。那么他们的这个父亲呢，就是以前这个波罗奈的大王。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入仙人他是大哥啊，这个迦梨呢是兄弟。首先呢，就是他看到了这个。这个人入仙人，他当时不叫人入仙人，那么就是说他当时看到了这个父亲啊，有的是以法治国，有的是以非法治国，他就想如果以后我当继承王位的话，我也会在法非法当中去这个统治国家，所以后面很有可能堕落，所以说他就百般的做了很多家庭之后呢，最后出家了啊，就在森林当中修行去了。然后这个父王死了之后，那么兄弟就继承王位，就是给王家里。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后面这个割力王在加害人入仙人的时候不一定了知啊，这个就是他也是他这个哥哥啊也不一定了知，他也没讲，他有一段这样姻缘的。那是国中有一个名为灿体波离的大仙人，有500弟子是在山林中修行忍辱啊，这个就是他的哥哥。那么就出家之后呢，就叫做安忍仙人，或者叫做忍严尊者，和500个弟子在森林当中呢修行忍辱。有一次，国王与众大臣、夫人、宫女进山游玩，国王感到疲倦困乏，便睡下休息。那些宫女们离开国王去观赏花树，看到禅体玻璃端坐侍卫，心生庆幸，就用许多鲜花撒在他身上做供养，然后坐在面前听他说法。那么有一次呢，或者说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有一次国王和这些大臣夫人和才女呢，就到山中去游玩，国王很疲倦，首先就睡下休息了。那么这些宫女呢，就离开了国王去到处游玩看到了这个人入仙人呢，正在这个地方，正在树下面端坐思维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信心产生，因为这个相续非常调柔相续很调柔，相续当中没有这样一种称谓充满了这个慈悲心的话，他的这个外表啊，往往呢也是这个显得端正，或者就是说别人看了之后呢，就不会有这个恐怖的感觉就会有一种喜欢亲近的感觉，这个也是一种修慈心啊和修悲心的一种自然的表现众生看了之后都是非常欢喜的，所以说这些宫女呢也自然而然对他升起了信心呢，所以用很多鲜花首先撒在身上做供养，然后呢在他面前听他讲闻佛法。国王醒来，四下观望，不见诸宫女，并与四位大臣到处寻找，看见宫女们坐在仙人面前听法，就随即问道：你已经全部得到四空定了吗？仙人答道：没有得到。国王又问：你得到四无量心了吗？仙人答道：没有得到。国王又问：你得到四禅了吗？仙人仍然回答：没有得到。国王于是大怒道：对于这些功德你都说没有，那你就只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不至于重于只在隐蔽之处，让人如何相信你们之间清清白白呢？这个时候呢，国王醒来了，这下看了看不到宫女，他就和其他的有四位大臣到处去寻找，最后就找到了这个仙人的面前。他看到仙人呢围在这个宫女围在仙人旁边这个听法，然后呢就很不高兴就很不高兴，方面也许是与宫女没跟他打招呼吧，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是有一种嫉妒心和前面一些大王一样有一种嫉妒心，他就觉得这个仙人就夺去了他的这些女人，有一种这样一种嫉妒心嘛，就开始这个问他：你得到了四空定没有？四空定就四无遮定，四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是非非想非非想住。然后你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四空定呢？仙人就说没有得到。他就说你得到四无量心了吗？菩提心是四无量心，这个有的时候呢也是菩提心的加进，有的时候是内道外道共同的修法，或就是说要升梵天的话，也需要修持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法。现在也说没有得到四无量心，国王又说你得到四禅定了吗？现在回答还是没有得到四禅定。那么就国王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说是这些功德你都没有得到，那么你是这个凡夫俗子，凡夫俗子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只是一个庸俗相续。 你的相续呢没有和其他的一种这个仙人还有超圣之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些仙人如果得到了这些四空定啊、四无量心啊或四禅定啊，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如果升起个禅定的时候啊，处在禅定状态当中是不会对这些女色啊，不会对这样一种这个玉妙产生这个兴趣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听说连四禅定没有获得的话，那么相续当中肯定是和一般人一样的一种相续。所以说他就觉得你这个是不是下列的相续啊，如果独自和一个很多女人处在一起，那么就没有办法让你相信之间清清白白。好，这些方面其他的版本也不一样的地方，有其他版本当中首先问你得到阿罗汉果没有啊，没有得到。那么三果、二果呢、一果呢，没有得到。然后呢，四无量心、像四禅定呢，没有得到。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就说是出处稍微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都是一样的。接着又问到，你一直在这里，到底是什么人？修行什么法？仙人达道，修行忍辱。国王就拔出宝剑对他说：“如果你能忍辱，我想考验你一下，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忍了。”那么就然后就问你是在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你是在什么人，你到底在干什么，在修什么法。现在就是据实的回答，我在修行忍辱波罗蜜，或者我在修行这个忍辱。那么国王一听呢，就找到一个把柄，就你在修忍辱的话，就看你能不能忍。像这样的话就把宝剑拔出来，就是如果你能忍辱，我就考验一下你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忍辱。于是割掉他的两只手，然后又然后问他能否忍，任回答可以忍辱。接着又截了他两脚，继续质问，认说可以忍辱，再割掉他的耳鼻。仙人面色不改，仍然说可以忍辱。首先呢是把他两只手砍断了，砍断之后呢就问他能不能够忍受呢，他能不能是不是还在修忍辱。他说是可以修忍辱，我还是在修忍辱。而且呢就从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这个看出一些问题啊，就是真正要修忍辱的时候一些很大的一讲，就是在加害的对境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考验这个忍辱到底是修的怎么样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这个对境这样修忍辱的话，也许能够修成功，但是呢到底修的怎么样，有的时候是不太清楚的，有可能入歧途，有可能真正的入正道。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仙人的的确确他在没有人的时候没有对境的时候也在修习这个忍辱，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对境现前的时候呢就能够忍了，这个就是一种界限啊，就你平时修忍辱，你的这个修的怎么样，你修的正确与否，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可以说做一个很好的回答了。然后就把他脚砍断了，他说还是说可以忍。最后就把他耳朵和鼻子割下来，还是说可以忍。因为这些当中的的确确获得了一种忍辱的功德，安住在忍辱境界当中当然是可以忍了，如果是假装的那就不行了就最多就把手砍断了，就咬着牙说还可以忍。那么如果你真正说是没有这个境界，大把你脚砍断了，估计自己就会打鼓了，我再说忍忍，估计后面的这个情况发展下去不肯设想办法，就是不能忍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忍辱仙人的确确是获得这个功德的，所以你再怎么样考验他，他都是一样的面色不变还是说可以忍辱。这是天第六种震动，仙人的五百弟子飞行于虚空中问师父说，承受如此痛苦，忍辱之心没有忘失吗？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功德他的心心的功德像这样的话非常的这个巨大，所以说感到天地有六种震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五百个弟子从虚空当中飞过来了，就问他呢就师父承受了这么严重的痛苦，那么要修忍辱的心有没有忘失，有没有退却就是这样的。师父答道，我的心没有改变。国王这才惊愕不已，进一步问道，你说能忍辱，你怎么为圣人？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算是呢也是这样回答，因为现在就是说我的心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安住在忍辱的境界当中。当他们这个师徒这样问答之后呢，说这个是好像在反应过来了，他真正的有点这个惊愕了，因为当时也许是在盛怒之下现在用宝剑呢去砍，那后面呢肯定开始这个隔阶的时候有点收不住手的感觉，那后面呢就说是这个真正的发现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是能够忍辱的话，内心当中真正有点震动了。他说是这个时候相信他确实能忍辱，但是呢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他就说，你说能够忍辱，你怎么作为证明呢？仙人答道，我如果真的能忍辱，自残不假，随便宣泄变成乳汁，身体恢复如初。他的话刚说完，血气变成乳汁，身体完好如故。 现在就这样说第四语啊，发成这样，就是说呢，如果真正从最初到现在都在安忍，都是这个没有一点虚假的话，那么愿我身上流出来的鲜血呢，就能够变成乳汁啊，变成白色的，而且呢，对你隔肌的这些身体啊，这些手脚啊，这些这个耳鼻呢，也能够恢复如初，就这样的。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心很确确实实很真诚的，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弟子与家之力。因为说呢，这个说完之后呢，那这个宣虚变成乳汁了，而身体马上恢复如初。国王见到他忍辱的验证后，心中十分苦毒，说道：“怪我无缘无故伤害五祖大仙人，恳请哀悯接受我的忏悔。”仙人告诉他：“你因为执着于色，用刀割截我的身体，我的忍辱如同大地毫不动摇。愿我以后成佛时，最先以智慧刀断除你的三毒烦恼。”所以对大菩萨的修行，从这方面都是完全可以体现出来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也算是智者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呢，因为无名造罪，那后面呢，就是说是知道了这个犯了错误，做了错事之后呢，也懂得忏悔。所以说呢，他就说是非常恐怖，内心当中很恐怖。如果内心当中非常恐怖呢，这个时候的忏悔心往往都是很真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忏悔应该是非常真诚。他就是说，请原谅我啊，我就说是这个，就是无缘无故的伤害无所大仙人。那么请现在呢，请你啊，就是安宁我，接受我的忏悔。那么仙人呢，也是完全没有计较啊，是完全没计较的。所以说这个就菩萨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不单单是能够忍，而且呢，就是说是在入诸论当中讲与彼隔者忍更真的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悲心更加的真上，就是说不但没有当时在隔居的时候呢没有产生这样一种嗔恚心，而且呢在对这个隔者他的大悲心啊再再真正的。那么这个大悲心是怎么样体现的呢？啊，就是从这个仙人发的大誓愿来体现的，他的悲心就真正到这个程度的。就是说是你现在呢啊，因为执着女色用刀割截我的身体，这个指出国王之所以能够犯这样一种过失，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内心当中对女色过于执着，对女色过于执着会犯下这样一种错误，实际上呢对其他的财物等等执着也容易造下这样的过失。所以有的时候又说这个贪心啊，它就是一种这个万恶之本的原因，就是这样。那么贪心的根本是什么呢？贪心的根本就是无明啊，就是愚痴，因为不了知所贪的对境，所称的对境，这都是无知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是缘这个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烦恼，造下滔天大罪的。那么就是现在的中用刀割截我的身体，那么我的安忍呢，就像大地一样毫不动摇啊，这个不是夸口，的确就是安住在这样一个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你伤害了我。但是呢，从一个角度也是这个身边的最基本一个角度，也是完成一次大忍辱的一种助缘，所以说对他的悲心啊非常的真正啊，就是知道众生的无明，众生的烦恼没办法遏制，所以说也发愿说让成佛之后啊，最先就以智慧刀来断除你的三种烦恼，叫成就真者，首先啊见地，首先得阿罗汉，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特殊的因缘的。啊，这个方面就体现了这个菩萨的这种大悲心啊，完全体现，没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没有一点点的对于这个众生的啊有怎么样一种这个埋怨呐、啊，就是说只能够忍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真正。一方面能够就是说是做了一个完美的安忍，一方面呢也是对于歌者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大悲心，而且成佛之后呢，首先就利益的对象。当时三中诸龙鬼神看见迦利王冤害忍辱仙人，个个心中恼怒，大行云雾雷电霹雳，想要加害国王及其眷属。这时仙人高声说道：“如果真是为我好，请切莫加苦伤害他们。”迦利王忏悔之后，常请仙人入宫接受供养。那么就当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山中也有很多这些这些猪龙鬼神啊，猪龙鬼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众生伤害的，但是呢，就是对修行者来讲的话，的的确确没有，也没有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恶心，因为就是说修安忍的、修慈悲观的人呢，他的这样心地到量的时候啊，前面先讲了，不管是人也好，非人也好，只要能够接近他啊，就能够感到一种祥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仙人在山中修行，直接间接的也对这样一种鬼神也有利益的。所以说，当这些这个这些龙鬼神看到他们尊敬的这个修行者啊，遭到了这个伤害呢，非常的恼怒，因为他们没有修安忍，所以说他们就是说是非常恼怒的，就想要通过云雾雷电霹雳的方式来加害国王，加害这个国王的眷属。 这个时候呢，仙人就是很啊，就高僧说道，如果真是为我，为了我好的话，那么就不要杀害他们了。那、啊、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人呢，如果自己势单力孤的时候呢，就忍；然后如果有了靠山呢，一下子就怎么样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仙人没有这样，靠山好像来了，但实际上呢，他也是说，如果是为我好的话，就不要加害他们。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菩萨的平等心，菩萨的真正的修行境界啊，就是从这些话语啊，还有从这些行为当中呢，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遇到这样的修行人，谁都能够被感化的。所以说家里我们做忏悔之后呢，经常的邀请仙人入宫接受供养，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偿还吧，或者一种忏悔一种行为。当时有1000个异教徒、贩子徒看见国王恭敬对待坦提波离，十分妒忌，在他与隐蔽处安坐时，便用尘土粪秽撒在他身上。仙人看见他们这样做，当下意识到，我如今修行忍辱是为了一切众生，如此不断的积累善行，以后一定会成佛。倘若成就佛道，愿最先用法水洗去你们的尘垢，除尽你们的贪欲污秽，令其永远清净。那么当这个国王忏悔之后，经常对这个人物仙人非常恭敬供养他的时候呢，当时也是这个就是有1000个佛门教徒啊，看到国王很恭敬他，就产生嫉妒心啊。也许以前呢，这个国王经常供养这些异教徒啊，但现在呢，有一个这么圆满的这个对境有这个殊胜的菩萨做对境的时候，也许有可能对他们有疏远，但也许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是看到国王这么恭敬这个禅定，还是心里不平衡，所以说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当着国王的面呢是不敢怎么样的当着国王的面去做这些事情，估计也是要受到惩罚。所以说当这个仙人在隐蔽处安住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尘土啊、粪灰啊撒在他们身上就对他进行侮辱，发泄心中的这个怒火。这仙人呢，他因为是学安忍的，所以说连这个国王把他手脚砍断了都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生灰心的话，何况说这些1000个凡子只是用尘土粪秽撒在身上更加不会计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看他们这样做，也是升起了悲心，发了大誓愿。那么现在呢，我修忍辱是为了利有情，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修行，绝对会成佛的。如果成佛之后呢，就愿就这个清净的法水，首先洗去你们的尘垢，香水当中的尘垢，不是身体当中的尘垢。所以说香气当中的尘垢就是贪嗔痴啊，或者就是说是根本烦恼、水烦恼这些。那么通过法水呢，把你的这个贪欲啊等等的这个污垢全部洗净，不但洗净，而且令其永远不生，令其永远清净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发了一个清净的这个誓愿。佛告诉众比丘，要知道当时的忏提波离就是我自己。当时的迦利王及4位大臣，就是现在的萧成儒等5位比丘，现在就是说了当时的忍辱仙人呢，就是我。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咸鱼经当中讲前因后果，佛陀当时修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在这个当中是体现了安忍，安忍也是六度之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修行的成佛的质量必定会成就佛果。就像这个忍辱仙人前面立誓的时候，我如今修行安忍是为了一切众生，如此不断的积累善行，以后一定会成佛。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因，有了这个菩萨道的因，绝对会有菩萨道的果，修持了成佛的因，绝对会成佛。这个方面就是因果不虚的道理。还有呢，就下面要继续讲当时的迦利王及四位大臣呢，就是现在的萧成儒，因为当时发了这个誓愿发下利益他们的这个利益这些有情的誓愿的缘故呢，所以说了这样一种这个佛一旦成佛之后，誓言不虚。所以说呢，就说是也是首先度化了迦利王和他的4位大臣。那么这些是谁呢？就是现在的五比丘，当时也曾会撒向我的1000凡子，就是现在的毗卑罗等1000比丘。那么当时呢，有1000个外道呢，现在呢经常用灰尘撒向他。那么现当时也是发了这个誓愿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成熟之后啊，就是这个家属三兄弟和他们的这个眷属1000比丘都在佛教化当中呢，教化上得到了这个圣道了成就了这样的圣果的，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事情。我在当时源于他们而修忍辱，并且发誓要先度脱他们，所以成佛之后，他们这些人最先得以度脱苦难。这个方面就是得如是的因，如是的果。 啊，丝毫不虚。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观当中啊，提到了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贤于经当中的贤字，象征了佛做菩萨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因缘，然后后面的一种果。还有呢，就是说以前的这些这个就是说国王啊、四大臣啊，还有这个千个凡子啊，他们就是虽然给佛做下了这样一种这个做下这个障碍，但是佛还是度化他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菩萨的本愿，菩萨的这样一菩提心的功德，学入行论第一品最后一个颂词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对菩萨对菩萨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做这些伤害，也是结乐缘，还是结乐缘。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你给菩萨直接做供养啊，当然就直接得到安乐了。但是即便你伤害了菩萨啊，就直接伤害了，但是也是和菩萨结的缘。当然了，从因业果不虚的道理来看的时候呢，你如果伤害了菩萨，没有忏悔，没忏悔清净的话，这个恶业会感受痛苦，但是呢必定和菩萨结的缘的缘故，所以最究竟来讲，终极的角度来讲，还是能够得到菩萨的度化。我们就是说什么是菩提心呢实际上什么叫做菩萨愿呢，就从这个方面来体会的从这方面体现的。那么如果再要反观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怎么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菩提心升起没升起不知道，但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的修行菩提心的方法对没对，走错没走错，像这样的话就对待观待这样的问题来看一看，别人如果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当然行为上面不一定有表现出，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是想你，我是一个修行者，我是一个比丘，我是一个书生最近，你现在给我伤害，以后肯定要倒霉，我以后就看到你怎么样倒霉。像这样的话就不是菩萨的心，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些当中有没有升起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直接见解都有都是有成。如果这样修行下去，我们如果这样修行下去，你的因错了，你的果不可能真正的正确。就是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实际上从有些角度来讲，一方面应该平等的对待一些众生，当然就很难了平等对待一些众生非常难，尤其是呢和自己无关的，尤其是呢对自己不好的，像这样要平等对待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一句老话，困难是困难，做必须要做。那么你不做你就没办法做到，不做到你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很困难，但是也必须要逐渐逐渐去做。有的时候呢，把这些问题也是能够就是说是提就放在我们旁边的人上面去。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一些这些不信佛的人呢，我们应该对他凶一点，或者让他怎么样知道这个修行人厉害有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有些修行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对这个任何人对这样一种打工的人也好，对一般的人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接触他们。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一种结欢喜缘。结下欢喜缘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就是说是我有能力帮助就帮助他们，不能帮助我就给他一个微笑，像这样的话是有什么样帮助他看到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一个接下来一个欢喜缘呢。接下来欢喜缘呢，如果从暂时的角度来看，暂时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还继续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欢喜缘很多，那么以后在流转过程当中也能够得到很多的欢喜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相应于菩萨道来讲相应菩萨道来讲，那么我最终要度化他们的，我最重要的度化他们。现在我是没有能力，但是我现在可以种因，怎么样种因呢？能够利益他就利益他，能够就对他好，让他生起欢喜心就生起欢喜心。像这样，他如果现在对我生欢喜心，我们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缘。只要如果我成就了，我提前成就，我就能够他和我有一个特殊因缘，我就能度化他。他提前成就，我们之间有一个欢喜缘，他也能够度化我。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我们在平时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不管是一种社会上的人，还是说一般其他的人，尽量的通过善心，通过利益心来和对方接触，没有一点过患，完全都是功德，完全都是利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对方还没有伤害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别人非常的，就是说显现外表是非常的凶狠的话，凶恶的话，然后你对他凶恶，他会对你怎么想？你对他凶恶，他不会认为你在显愤怒相，你的对你的利益是很慈悲的，你在对我好，他不会这样想的。你对他凶，他就对你凶，像这样实际上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恶因缘这个不是结欢喜缘的，这个就是结下劣因缘。所以生生世世看到之后呢，都有一种想伤害的心或者即便是以后成就了度化他，要刚开始也不是这么顺利的。从这个很多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做就从身边开始做，从现在开始做的话，也是这个公案对我们来讲也是有这样的启发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前因后果。朱比丘文佛所说，他 忏悔层的有关系东西。那么这些比丘听到了佛讲这个这些前因后果之后呢，啊，都觉得非常稀奇啊。佛说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修持菩萨道利益了这么多众生，而且在利益有情的时候，居然有这么奇特的因缘啊，有通过这样的方式结缘的这些啊，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公案的时候呢，也是要啊学习这个忍辱先人呢，发起这个利益众生的心啊，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和众生结欢喜缘的这样一种这个益乐。看到谁呢都能够就是说是欢欢喜喜的去接触，或者就是说以利益心去接触，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种下成佛的种子。今天讲这个原因。